好，那我们继续看57卷讲义1624页。接着我们来看论的解说，较量功德。以供养般若与供养舍利来做比较。天主首先问，那供养般若跟供养舍利哪一个得福多呢？问曰：佛已经种种赞叹般若波罗蜜的功德，那照说应该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很多啦，那为什么这四谛梵音还要特别拿供养舍利来比较供养般若，到底哪一个得到功德多呢？论主回答：性根多者喜欢供养舍利，慧根多者喜欢读诵经法。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信行人、法行人。信行人就是信心比较增上，法行人的话就是智慧比较增上。那大圣的话，除了智增上、信增上以外，还有悲，悲心增上。那这里就提到了，有的人信增上他喜欢供养舍利，慧增上的喜欢读诵经法，所以来提出这个疑问。那在阿含经里面提到法行人是比较立根的，比信行人来说法行人比较立根。所以为了要比较信增上跟慧增上的，那释迦牟尼提出这两者来发问来做比较。花香璎珞等亦如先说，这是在解释拿什么来供养般若，这些供养具底下佛回答，首先用反问的方式令天主回答。世事答中，此是反问答是故佛即反问释提梵音。四种回答大概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请看角注57。在大智度论卷二有提到佛对弟子的问答，一般来说有四种回答第一个是觉了答，或者称为肯定答。第二个解义答，解义答也是翻成分别答分别的回答。第三个是反问答，就再反问回去，把这个问题再反问，或者是为了让他更明了，用反问的方式让他来回答，澄清他的问题。第四智答，智答就是默然不答。肯定答，这个以前说过就是这四种问答好好运用的话蛮方便的啦肯定答，如果有人问你说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不行这没有第二句话，这个肯定答。你说可以这只有一种回答，这个肯定答。但是有些情况我们可以用分别答，如果有人问你说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你可以这样回答：如果是五毛钱不还没关系如果500万你不还怎么可以呢？类似这种就分别答还有一种对人来说，你是我的恩人，我平常想要回报都找不到机会你现在要有这样的需要，那我不还那当然没关系嘛。但是如果说普通的一个人，那不还怎么可以呢？类似这种，但是因的情况有所不同的，这就分别答。这个其实很好用了第三个反问答人家问你这个问题，你同样反问他啦。那反过来，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不行，那就对的嘛，所以你一定要还类似这样。自答就是默然不答像小朋友跟妈妈爸爸吵着说要买玩具你就不要理他吵完了 就没有得到得不到答案了、啊、这种就默然不答、啊、那这个地方就是佛是用反问答的方式、啊、那在角注第四，吉藏大师、啊、在释疑的地方，他是有提到四种答的方式，一个反问答，第二个正答，第三释答，释答是对正答的理由啊做一些解释，第四正答，正答就是以佛亲眼所见啊得到来做印证啊。那为什么佛用反问答的方式而不直接回答呢？下面这个地方值得注意哈，或有人供养舍利得福德多，或有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得福德亦多，随人心故，佛不得一定答，是故反问。所以从下面这一句来看哈，四四答，因为佛不用定答，所以比较有可能的是觉了答、解义答、反问答、释答这一组了啊，会比较理想。嗯、那为什么说有的供养舍利得福的多，有的供养般若得福的多？随人心故。好，为了更加清楚明了哈，我们看一下角注五十八，吉藏大师在《大品经》一书。这一段的解释很好啊。佛为什么用反问答？他为了要讨论这个福德啊，优劣不定。就是你说供养般若一定得福德多吗？哦，供养舍利难道都没福德吗？其实哪个殊胜不一定啊。下面这个地方留意哦。如果你是用无所得心来供养舍利的话，那福德还是很殊胜的。用无所得的心啊，你的心非常清净，非常殊胜，非常恭敬，这样来供养舍利得到的福德是很殊胜的。如果你是用有所得的心来供养般若，那福德就差一点。所以不能只看那个福田啊，或者是对象是般若啊，或者是舍利，还要看你的心啊，你的心恭敬不恭敬，虔诚不虔诚，有所得或无所得啊。具名无所得心供养，那不管是供养舍利或者是供养般若都很殊胜。如果是以有所得的心啊，不管你供养舍利或者供养般若啊，都是下列。此事不定，所以反问天主啊，到底舍利是本还是般若是本啊？今但问其境之本末，境就是这个东西了，就是你供养的对象啊，是般若啊，或者是舍利。不问心是有所得或无所得。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没有问心是有所得无所得，它纯粹是从供养的内容到底是般若或舍利这样来问，所以佛用反问答的方式，这个也很善巧。好，底下佛述成，从般若是本，舍利是末，这边来看的话，从般若波罗蜜中生五波罗蜜，这个是在解释1621页的经文，刮胡山释因由的第二行，是般若波罗蜜中生五波罗蜜，在解释这一段。为什么般若可以生五度呢？如后品中佛说，如果没有方便智慧来布施而回向无上菩提的话，那只是一般的布施啊，并不能成就布施波罗蜜。 那因为要有般若波罗蜜啊，那有这样的方便智慧来相应布施，再回向无上菩提，那才是布施波罗蜜。从这个意义来说，般若可以生五度。再来啊，1621页经文啊，说般若还可以生十八空，还可以生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等。好，下面就解释啊，十八空就是智慧，我们观空啊，可以啊得到智慧，所以般若可以生十八空，因为都是智慧嘛，啊，这个没有问题。那般若为什么能够生四念处乃至一切种智呢？因为智慧因缘故而生四念处乃至一切种智。虽然上七道品啊，比如说七觉支啦、八正道啦，这些不一定每一个项目都是智慧啊。不过呢，以性质相同的缘故，以智慧为主，所以言从般若生啊。像八正道，八正道还是以智慧为先导啊，用般若为导，以智慧为主。这个意义来说，还是从般若生。好，再来啊，我们看1621页啊，刚刚在解释经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瓜果山四因由的倒数第三行，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居士大家。皆从般若波罗蜜中生啊，现在就是为什么般若能够生刹利大性啊，乃至能够生二圣，甚至生诸佛啊。好，论主这个地方解释很善巧啊，他说行般若波罗蜜，我们了解诸法实相。了解诸法实相，那就能够于布施、持戒等通达。如果不得般若实相，不能够通达布施、持戒。就是说，以智慧为主啊。那如果我们有智慧，就能够通达布施、持戒。如果不通达，有可能就落入没有罪福因果的情形，有的人没有般若，他就邪知邪见嘛，那不悟因果啦，啊，不知道罪福啊，他怎么去布施？那不能够行这些布施持戒的话，他怎么得到人天的善报呢？啊，他是从这边来切入啊。如果不得般若实相，那就不能够通达布施持戒，不知罪福。有的啊，误以为一切法都断灭了啊，没有罪，没有福，那何必去布施持戒？那如果没有布施持戒，因为智慧不通达啊，没有布施持戒，没有种下这个人天的善因，那就不能够得到人天的善果啊，就不能够生这刹利大性啊等等啊。那执着一切法断灭，会不落入一，会产生无罪无福，啊，不知道布施持戒。那如果执着诸法实有的话呢？啊，如果诸法是实有，那就不应该从因缘生，因为它早就有了啊。如果众生是常，执着众生是常啊，那就譬如虚空。既然是常的话，那就不会有死嘛，啊，的五十者。那如果是无常，啊，他没有正确了解无常，但是还是有因缘相续啊，啊，有人他认为无常，那就是断灭的。神则随身而灭，啊，也没有后世罪福。那如果没有众生，那就没有杀罪啦，啊，没有杀罪，那 也就没有不杀生的戒了。不杀生的戒，这个戒呢是相对于你有杀罪的罪，那才有不杀生的这个善法啊。如果得般若实相法，啊，了解一切是无自性，是因缘所生，就不会堕入有边跟无边。他能够用中道来通达布施、持戒等。所以他透过般若啊，有中道，不落入边见邪见呢 啊，通达布施持戒，行这样的善法而得到的果报，那随着他的发心不同，如果有增上生心，那就得人天的善啊。所以啊，如1621页，假如是增上生心，有般若智慧行布施持戒的话，那就得刹利大性等人，还有四天王天乃至色界诸天啊，这是增上生心所得到的了。那如果再善巧一点啊，他有般若相应来行布施持戒啦，哦，在修无我断烦恼，他可以得到二圣啊。那有的进一步发菩提心。不止二圣的出离心，他发无上菩提心来修这些，以般若相应来修布施持戒等，可以得到无上菩提而成就佛。所以总之这些刹利大性等啊，乃至成佛都是由般若所生。好，底下提到那个世间人多贪利益、贪福德啊，为什么不供养般若呢？好，佛回答，第一反问答，因为有智慧人少，所以不知道供养般若，没有过失。譬如金宝，那眼睛看不见的盲者啊，他无法分辨哪些是金啊，哪些是其他的，所以就不知道了哈，不知道抉择。以阎浮提人，他信三宝者少，三尊就是三宝哈，那信的人都很少了，何况知而能行？佛想要令弟士自说，所以反问：有多少人于三宝得不坏信啊？有多少人于三宝得无疑得绝了？好，因为经有提到不坏信无疑绝了啊，论就进一步解释这三者有什么差别啊？底下有四种说法。第一说认为这三者没有差别啊，佛只不过是以种种不同的言语来庄严种种说啊，开悟人心故。第二说啊，有人言于三宝中得不坏信，因为是无疑的缘故。那如何知无疑呢？因为绝了的缘故啊。他是等于是明确了解啊，确信无疑啊之后，于三宝得不坏信。好，那进一步来问，无疑跟绝了有什么不同？初信三宝是无疑，智慧究竟是绝了。譬如说要渡水，刚刚入水的时候这个是无疑，那渡彼岸呢，出彼岸这是绝了。好，第三说，这是从八正道来分，三分胜戒力故信不坏。三分胜戒力，这个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就八正道里面跟戒学有关的，正语、正业、正命，那这个跟行有关，这是属于信不坏。四分力故是无疑，这四分力就是正思维、正精进、正念、正定。 跟定精进啊正思维有关啊，这是无疑。那正见分离是绝了。如角注65啊卷87这边有提到行学道，一样用八正道来配啊，行是持戒，正好配正语正业正命。学名禅定啊，跟正念正定有关啊，另外正精进也把它配在学。不过我们这个地方57卷啊，把正思维也把它纳入在无疑啊。但是87卷在道啊，正见正思维通常配在道啊。不过57卷它只有把正见来配绝了啊。不过这两段可以互相参照啊。这是以八正道来配这性不坏无以绝了啊。好，接着第四说。我们一般学佛有见道、修道、无学道嘛，好，那这个地方就以见道来配合不坏性，以修道或者称为思维道来配合无疑，以无学道来配合绝了。如果以声闻来说，见道就是出果相，修道的话是出果到四果相，如果无学道的话，那就是阿罗汉果。好，这论这个地方有这四种说法。那如果我们从梵文的原意来说，不坏性它原来的意思呢，是了知以后得到的性，这叫不坏性。它是了知哦，经过智慧了知以后才性。那性有的人他没有透彻了知，他就用情感上啊，我相信。这个地方不坏性不是这样子啊。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在一个阴暗的地方啊，有一个东西在动，那有人会怀疑啊，到底是蛇呢还是绳子啊？有的人说啊，那个是绳子啦，但是他没有经过确定明了啊，就是凭情感来相信，这个不一定正确啦啊。但是如果有人拿手电筒一照啊，确实是绳子，经过明了确信才这样的相信了，那就不会再有变化了啊，不会说哦，本来信啊，别人一讲了又产生不信啊。所以不坏信呢，它原意是了知之后，明确的知了以后才信啊。无疑就是没有怀疑，绝了它有决定或下结论的意思啊，决定不只是不怀疑啊，它确定如此，决定下结论啊。好，首先佛第一反问答啊，世间人到底有多少人于三宝不坏性无以绝了啊？接着第二反问答啊，说世间人，我们看1622页这个经文啊，世间有多少人得37道品啊，乃至得六神通？好，那在1627页论这个地方就提到，这三世得何果报？就是说如果你对三宝有不坏性无以绝了，那可以得到什么果报呢？这里论主解说，从37道品到六神通，这是有为的果。这就是解释1622页的经，37道品到六神通啊，这些都是有为，包括有为的智慧啦啊，或者是禅定，得到了有为的果。那既然有为果，就有无为果咯啊。无为果是什么呢？三劫尽乃至烦恼及习气尽，这是无为果啊。于三宝不坏性无以绝了，那可以得到有为果、无为果。那无为果它就在解释1622页的经文。 阎浮提有多少人断三劫而得出果啊？这些乃至的阿罗汉啊，这是声闻的四果，还有义之佛。那下面发无上菩提心，修六度，乃至断烦恼及习气。经是没有这样讲的啊。我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发无上菩提心，修六度，又能够断烦恼习气尽啊，那这是无为果。所以有为跟无为，我们可以这样记，只要是断惑的、断除烦恼的，这个都是无为果啊。好，那佛这样反问，天主回答：天主有报生的知他心，这个报生，也就是说，第四天他有他心通，这个他心通呢是报德的，并不是修德。我们要得禅定有两种，一个是修，我们现在人在异界了，修行而得。另外一种得禅定的呢，他在色界天呢，他生下来就得到禅定，那是叫生德。这里讲的他心通是指报德的。那帝释也曾经以天耳来听闻过诸道的差别，他又是大菩萨立根啊，入观众生心三昧故，可以知道诸道差别，所以答佛深信者少啊。因为佛一连串问说，有多少人修三七道品啊？有多少人断惑啦？有多少人发无上菩提心呐？得佛的，那天主说，很少很少啊，因为他有报得他心通，又能够知道诸道差别。从出果乃至出发心求佛道，转少就是渐渐的少啊，得出果的少，得到恶果更少啊，发无上菩提心更少，修菩萨道的更少，得无上菩提更少，就不断往下递减，这样叫做转少。转少故不知供养般若。那为什么少呢？佛释答：因为过去生没有种下好的因缘呢，他没有听闻三宝的名字，乃至不闻一切种子名字。那没有听闻，那当然就没有好好修啦，没有种下这些因缘，当然得不到这些果。好，佛正答：佛欲证上面所说的事，而说佛以佛眼来观十方，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发无上菩提心，但是由于离般若方便力故，仅有少数若一若二得不退转，而多数堕到二圣地。好，那前面有提到说般若很殊胜，它可以生五度啦、十八不空法等其他的善法都是摄入般若当中，所以不只要修般若，其他的五度啦等等善法还是要修啊。那其他的善法是什么？在1623页，我们看一下经啊，下面第二，劝修诸余善法。何等是诸余善法？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十八空啦，乃至大慈大悲，这些是经所说的无量善法。那论的解说有点不太一样哦。我们看1627页，诸余善法入般若中。这个诸余善法，它这边是讲其他的经了，般若经以外的经，包括法华经啦，包括密集经。这些其他的经典就是都是十二部经中，它的意义跟般若经相同，虽然不叫般若经不过义理也有在谈智慧啦，跟般若相通，所以说其他的法华经啊等等，这些也入般若当中。好，下面 就是提到二圣也应当学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得到彼岸啊，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了，这是经这么谈的哈。般若还有无量善法是我等所尊啊，是佛的法印，二圣的法印，所以佛学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得度彼岸得无上菩提，二圣也应当学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得度彼岸啊。那外人就说，一切种子应该是佛智啊，为什么你二圣也学一切种子到彼岸呢啊？论主说，六度也不是只有菩萨所修了哈，这是三圣共学，一切种子也是二圣随分学啊。底下经供养般若与造宝塔供养较量啊，前面是舍利跟般若较量啊，这边就举佛塔来较量。那宝塔这边又分成好几项啊，有七项。第一个是以一宝塔来较量。第二是以满阎浮提宝塔较量，阎浮提就是南阎浮提了哈，在四周里面的南赡部洲啊。第三是以满四天下宝塔较量，四天下就是四大洲了哈，东胜神洲、犀牛霍洲、南赡部洲跟北俱卢洲啊。这个就比阎浮提还多啦啊，这是四天下。那第四呢是满小千世界宝塔，小千世界这个是有一千个小世界，那小世界组成内容是由哪些组成的呢？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大智论卷七啊，在谈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啊，那边有提到一个小世界基本上就是围绕着须弥山啊，那旁边有四大洲嘛，那四大洲以外啊，包括六欲天啊乃至初禅天，这样子叫做一个小世界。那一千个小世界我们就称为小千世界啊，这是称为小千世界，所以等于是四天下的一千倍了啊，还要多。好，再来二千中千世界。什么是中千世界呢？就是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中千世界，所以是一千乘以一千啊，这个叫中千。那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是一千乘以一千乘以一千，等于一千的三次方啊，这个叫三千。三千是一千的三次方哦，不是一二三这样子乘以三而已，它是一千的三次方啊。然后第七，已满三千大千世界中，这么满，而且一一的众生，不是只有一位众生来造三千大千世界宝塔，但是每一位众生啊，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众生，一一众生，他各起七宝塔啊。好，那我们回过来看，他大概有这层层的功德较量。我们先看以宝塔较量哈，1628页。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在佛波罗蜜返之后，为供养佛故作七宝塔啊。七宝在大智论啊或者是阿弥陀经啊提到的七宝，就是有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啊，这些七宝所造的塔啊。那供养舍利的所造的塔也是用土啊，用土堆出来的，这个土造的塔，这边是用七宝堆出来的嘞，啊，这个塔是不是很尊贵啊？对不对？嗯，而且呢，不是小小而已哦，它是高一由旬啊，一由旬就是一个 距离的单位哈，也蛮高的啦。那用这样七宝来造宝塔供养舍利，另外呢用天香、天花、天璎珞啊、天墨香、天涂香，还有衣、床盖、祭月供养。这里谈到的天香、天花，不一定是天上的香、天上的花啊。在卷九那个地方啊，提到天竺那边的国法呢，凡是好的东西啊，都可以名为天物，好物啊，啊，殊胜的美好的物，都可以名为天物。所以虽然是人间的花啊，它非常美好啊，因为妙好的缘故，我们也称为天花。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妙好的花啦、香啦等等啊，来供养。那佛问弟子说，像善男子这样子做七宝塔，用这样妙好的花香等供养，得到的福多不多？弟子回答，甚多甚多。佛就说，这样得到的福呢，还不如善男子善女人恭听闻般若波罗蜜啊，书写啊，乃至正意念，不离一切之心，就是供养般若啊，那也用花香、璎珞等等来供养般若。所以供养般若的得到的福德，比起造七宝塔供养舍利得到的福德还多啊。第二，智意七宝塔，智就是先暂时搁下，我们先不谈一宝塔啊。即使有善男子、善女人为了供养佛起七宝塔，满南赡部洲，也是高义有选啊。或许有人认为说，哦，那只有一座七宝塔，福德比不上般若啦。那如果说满南赡部洲的话，是不是福德可以比得上供养般若呢？啊，我说其实还是比不上供养般若，所以下面层层的啦哈，就是以满四天下宝塔啦、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甚至三千大千世界一众生起七宝塔来供养宝塔舍利，都不如供养般若波罗蜜啊。好，底下。佛这么开示以后，天主灵解啊，四谛梵音白佛言：“如是如是。”啊，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赞叹般若波罗蜜，则为供养三世诸佛。啊，供养般若其实就是供养三世诸佛。若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众生啊。哦，这个很多啦，恒河沙真的很多的众生，一一众生供养佛故，佛波涅盘后各起七宝塔，高义有寻啊。那供养不是一生一世而已哦，哈、哦。若一劫，若减一劫，一劫是很长时间的单位哈、哦。这样的尊重供养，得到了福多吗？佛言甚多。四谛梵音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来书写受持般若来正一念啊，所得到的福德呢，大多。何以故？一切善法皆入般若波罗蜜中。那有哪些善法入般若中呢？所谓十善道，十善道就通戒法啊，通戒，戒法。再来，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这是通禅定的法啊。再来，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啊，空无相无作解脱门，这个是二圣的解脱法啊，有关于智慧、修智慧方面的。还有四谛。六神通、八解脱、九次谛定，还有六度、十八空、 诸三昧门、陀罗尼门啊。好，下面还有一些佛的功德，佛实力是无所谓，是外智，大慈大悲，十八功法啊，这些都是佛的功德。还有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有这三智。那这里面一切种智是佛智，这个没有问题啊。道种智这是菩萨的智慧，这个也没有问题。那一切智呢，在三会品那个地方有提到一切智，二圣有一切智啊。不过二圣的一切智，它是只有一切智的假名啊，真正具有一切智的真实，那是佛，佛是具有真实的一切智啊。那有关于一切智与一切种智的差别啊，大家可以参考卷27，卷27，大正25册。258页的西栏，258页的下栏到259页的中栏啊。258页的下栏到259页的中栏啊，那边有提到一切智跟一切种智的差别。声闻蔽之佛啊，他是有假名的一切智，而佛呢是具有真实的一切智。在卷27那边提到，声闻蔽之佛但有名字一切智，譬如画灯啊，像绘画的灯呢啊，它虽然有灯的名字，但是呢没有灯的用。那佛是就是有真实的灯啊。那另外一切智跟一切种智的差别是什么呢？有的说，一切智是种相。一切种智呢是别相，不但是知种相，也能够知一一的别相啊。那另外还有一个譬喻，比如说苦地，只有笼统的讲苦地，这是一切智。但是如果能够又分析这个苦地的内涵，有八苦，就详细的一一的分别。那个就是一切种智啊，所以一切种智它就比较维系了，除了种相以外，它也知别相。好，那所以这个地方注意，从十善道一直到一切种智，这个一切善法都入般若当中啊。是名一切诸佛法印，是法中一切声闻蔽之佛啊，这二圣。还有三世诸佛都是学这些法得度彼岸。学哪些法？学般若啦，学这十善道啦，乃至一切种智等善法而度彼岸。好，我们看论的解说。般若波罗蜜若听闻受持读诵等有无量功德啊，那更欲说故，用现世来譬喻啊。有的人见到土塔高大，那心里想：哦，这个塔，这么高大了，那代表这个塔主啊，里面啊，这个塔主一定是大人物啦，或者福德很大啊，才有这个土的塔这么高。那土塔高大代表塔主的福德很大了，何况七宝，用七宝金银琉璃等等来造这个塔，而且高一由旬了，那当然他的福德更大咯。那一般世间人也都是用土啊来造塔供养，那是佛弟子啊，以七宝造塔来供养佛舍利啊。那外人就问啊，你说我塔有造这个满阎浮提啦，或者四天下啦，三千大千世界啦，很多人就会问啊， 那这个塔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哦，那论主这里提出三种说法。第一说，用譬喻是为了让人家了解，来分别福德是多还是少来做譬喻，不应该问这个塔是真是假。意思就是你这个问的不合适啦，不恰当啦，这个只是用来譬喻分别福德多少而已，你不应该问这个塔是真是假。即使不该问，众生还是会问啊，所以底下又有人回答，这个塔有真有假啊。实有塔，如迦摄佛波涅槃之后，迦摄佛啊，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是迦摄佛。那时候有国王啊，来造塔，人寿，因为那时候人的寿命有20000岁了，不像我们现在啊，大概顶多100岁或者上下而已啊。是王为供养舍利故，起七宝塔，高50里啊。所以用这个过去佛，而且人寿啊20000岁，确实有的塔不如你想象，这是矮矮而已了啊。那确实很高。又过去世有转轮王名德主啊，一天起500塔，高500由旋啊。这是石油塔。另外是用假的譬喻，比满3000大千世界啊，这是假的譬喻。有人说皆是实有，就是你造这七宝塔，问题是谁造的啊？如果是小国王啊，他造七宝塔，但是不一定能够造一由旬那么高了啊，因为他小国王财力有限呐。若大王，他有可能起一由旬的七宝塔。或者甚至超过一由旬，如果是小转轮圣王啊，他可以满4天下；如果大转轮圣王，他可以过4天下啊。如果梵天王，因为他可以统领3000大千世界了啊，他又是佛弟子，他又心生变化，他在色界天呢啊，他有那个禅定力啊。可以起塔高至梵天，满3000大千世界。或者有的菩萨得陀罗尼门、诸三昧门啊，身行6度佛密度后，能够起七宝塔，满3000大千世界啊。所以看什么样的人来造什么塔，用手啊慢慢堆土，或者是去找七宝来堆的塔，有的用神通力来造，这个不太一定啊。所以。也有这种情形。好，底下在讲说满阎浮提或者满3000大千世界起七宝塔，这个满呢是在说明它为数很多了，并不是说满到你连空隙都没有，没得走路了，不是这个意思，代表说啊很多的意思而已。后言一一众生者，施主多故，福德多。言一众生啊，这个是在讲1629页的刮胡七这个地方啊，除了满3000大千世界以外，还有一一的众生供养佛故，各起七宝塔啊，代表说不止一位啊，施主很多啊，得到的福更多。好，天主灵解，佛自说得福因缘。好，为什么供养般若得到了福德，胜过造满3000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塔呢？因为十善道乃至一切种智，皆设在般若波罗蜜中，合这些法而名为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是在解释1629页最下一段，十善道乃至一切种智， 我们看1629页最下面一段，瓜五二，一切善法皆入波罗蜜中，所谓十善道啊，这开头十善道啊，底下就包括四禅、四无量心啊，啊，乃至最后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一个头一个尾啊，这些十善道乃至一切种智，全部含摄在般若当中。所以以般若为导来修这些善法啊，那这样的般若摄导万行，我们供养这样的般若，当然福德就很多。这样的般若如果只是生诸佛都值得供养，何况这样的般若也能够出生三圣乃至人天中乐啊。有人认为那般若只能生佛，那我又生不到，我得不到什么好处，有什么好供养呢啊。其实般若是佛母，不但能够生诸佛，还可以出生人天中乐啊，可以生人天啊，或者三姓富贵人家等等啊，皆因般若而有。那这样的般若这么殊胜，我们怎能不供养呢啊，因为它可以得到三圣菩提乃至人天中乐，当然应该要供养。好，底下附带谈到，那这个宝塔里面是舍利嘛，啊，这个舍利是无记法，无记法就是非善非恶了，那它是诸善法所依止处，啊，因为佛它是依着这个身而得到一切种智嘛，啊，那是善法所依止处。我们供养的舍利虽然是供养这无记法啊，但是之后呢可以给人家果报。那我们如果行般若波罗蜜，这本身不但是善法，而且它含摄一切的善法啊，我们本身行善法，即使得果，后亦得报，不只是现在得，以后也会得啊。那么在卷59那边有一个很好的譬喻，就是般若在比喻宝珠啊，那舍利呢啊，它在比喻装宝珠的这个小盒子，盒子本身本来不值得有什么珍贵的啊，但是因为它是装宝珠，为宝珠功德所熏，所以这个宝珠的盒子呢也非常珍贵啊。那在那个地方卷59大正章25册477页中栏，这是经啊，那另外478页的中栏到479页的中栏，那边有在详细解释如意宝珠跟装如意宝珠的这些小盒子啊，来比较。那如意宝珠就是在比喻般若了啊，那这些装宝珠的盒子呢，就是在比喻舍利，舍利就是诸善法所依止处啊。好，最后速成品，就是佛速成的第四所说啊，如是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书写般若啊，持经卷供养啊等等。当得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福德。为什么呢？诸善法乃至一切种子都是从般若生的缘故啊。好，第一，诸佛一切智一切种子皆从般若中生啊。注意这里就有提到一切智跟一切种子都是佛所有的。所以一切智不一定是二圣啊。在三昧品是提到二圣得一切智，但是那是假名的，而佛是真实的一切智啊，不但知道种相一切智，还有知道别相的一切种智啊，一切种智不但知种相，也能够知别相，这是佛 的一切智、一切从是从般若生。那菩萨的五度也是从般若生啊。另外十八部共法、三十七道品乃至十八部共法，哦，十八空、四念处等三十七道品乃至十八部共法，也都是从般若中生。诸佛的五眼也是从般若中生啊。五眼就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啊。成就众生净佛世界，道种智，道种智是菩萨的智啊。一切种智，诸佛法也都是从般若生，而三圣也是从般若而生啊。以是故，善男子、善女人书写般若、受持经卷等等啊，又加以花香供养啊，他的功德呢，超过之前供养七宝塔。甚至能够超过那个千万亿倍啊，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为什么呢？如果般若在世的时候，那三宝就不会灭失啊。如果般若在世的话，十善道、四禅、四无色定乃至一切种智都出现于世间。如果般若在世，那世间就有刹利大性等等啊，还有天四天王天啊，乃至二圣，还有菩萨、佛、转法轮、沿途熟生啊。好，上面第四答佛供养般若福德甚多。那第四虽然这么说了，但是其他的大天啊，不是一切种智了哈，所说或许有所差错，所以佛应可如是如是，诸天说的没有错啊。好，问曰：如果般若实相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了哈，如虚空相，为什么现在说般若在世三宝不灭呢？啊，论主回答：若从实相般若的话，那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个般若都是长久在世不灭的。但是从文字般若来说啊，那因为文字般若就是般若经卷啊，这是因中说果啊。譬如井很深啊，如果说我们的绳索太短的话，就拿不到水，便言失井。但是井其实没有失啊。实相般若就像深井，那文字的这经卷的般若就像绳子。这是绳子。那修行者不能够书写修行，就说齁，这个般若不在世。好，最后问曰：如果说三宝就能够总摄一切的佛法僧、善人、善法，那为什么还要再详细的说般若在世世间就有十善道乃至一切种智呢？好，论主回答：诸法还有诸道皆广解三宝众义。佛宝就是佛的功德了啊，所设的这些无学的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法宝就是涅槃涅谛啊。那除了四沙门所设的这些有学无舍的功无学的功德之外，地之佛还有菩萨的功德都是设在法宝啊。僧宝那就是四双八倍有学无学的五分法身啊。其他的十善道、四禅、四无量等都是道方便门，所以分别的说。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